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因为最近的疫情呢，开始让人呢又有一点点的戒慎恐惧。你哪知道啊？你周围呢会是一个怎么样情况？尤其这一次在桃园的某医院。虽然昨天陈时中部长呢自己已经说了，哎，也不用说溜嘴，反正呢名嘴们是大家各演一套啊。那在新闻事件当中来讲呢，常常用飙车的方式呢在的处理新闻。我的态度我都宁可长时间以来我都宁可对我不确定的事情我宁可 delay 一天。我不太想，因为我做的事情是评论工作，我不是在新闻第一线，像过去年轻的时候在新闻第一线，那要冲独家，那要拼时效，那种要冲独家拼时效的时候呢，为了要求快，那难免的会有忙中有错的情况。但是如果碰到比较敏感的事，因为现在做的是评论工作的时候，我要的是精准，我要的是我的立场跟我的态度，那时效不是重点。所以当新闻讯息不够确定的时候呢，我宁可等，好，宁可不谈都没有关系啊，用等的方式啊，等到精确点的时候呢再开口。好，那总而言之就是呢，布立桃园医院以前是蜀立啦，大家叫蜀桃，那现在呢因为是卫福部布立桃园医院，好，我想呢桃园地区的民众呢大概也都已经知道。好，那这个因为疫情昨天出现第五个，那现在是两医三护啊，两医三护，所以昨天陈时中部长呢再度亲自的召开呢防疫的记者会，那同时呢确定了桃园医院的设前进指挥所，就是把你的指挥体系呢直接呢推到了桃园的这个就是说布立桃园医院的意思。因此我昨天陈忠没有讲话以前，怎么陈忠陈部长昨天没有讲话以前，媒体没有讲话以前，我只能够用假定你知道的口吻，我昨天已经提醒过了，就是我绝对呼吁所有最近有需要到桃园某医院去就诊，因为他门诊没有关了，但是我会强烈的建议你不要去。那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些的医护人员在内部的 SOP 上面，你现在来看的时候你还真的得要去还杨志良一个清白。杨志良第一时间在质疑的那个 SOP 是对的，你越看你又越觉得，虽然这个医院呢它作为北部地区呢收容新冠肺炎的这病患的主要的收治医院之一，如果照卫福部呢所曝光的讯息，它收治了大概20%，那在这个地方的医护们人员是很辛苦的，可是辛苦归辛苦啊，我把杨志良的讲话呢，我曾经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呢归结成8个字，不要去断章取义的，你把杨志良的话完整的听一遍，而不要只抓了几个字说如果我是叉叉叉我就会把他开除。杨志良在讲的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开除，就跟在战场上面，因为你在第一线啊，在服役，在战场上面，在第一线，如果说指挥官呢下达的作战的指令没有被有效的传达，而且严格的遵守的时候，那怎么办？经常就是当场就枪毙啊。那这就是军令如山，要立威。当我们讲的要开除要枪毙啊，这都是最极端的情况。杨志良讲的我把它归纳成了8个字，我昨天也提到过，第一个，不要有双重标准，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好像呢在医院里面有医医相护的情况，防疫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医医相护，专业掩护呢专业，而且摆出来一副就是说呢只有我们懂你们都不懂，因为我们是医生我们是护士，因为我在防疫所以我最懂啊，你们都不懂，你们听我讲就好，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那这种的双重标准呢一一相互的情况呢不要。第二个，当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不要呢玩温情主义啊，因为防疫非同小可。现在大家呢都已经顺时钟顺了快一年了。那防疫这件事情呢非同小可，正是因为非同小可，当防疫呢防得还不错很顺，不管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呢台湾就是没有爆发了什么比较严重的疫情，恭喜。好，那这种就是在防疫过程当中的台属于台湾的小确幸，大家也都很珍惜，大家对医护人员呢也都很爱惜。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玩温情主义啊！那种温情主义呢，就是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要对医护人员怎么，没有人要对医护人员呢不礼貌或者严苛，只是专业的归专业，该检讨的就要检讨，避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无非呢就是避免，就是有一天你设了前进指挥所，结果前进指挥所前进了之后也没有用，那怎么办？那最后当年SARS 的时候，叶金川被迫他进到医院发现状况不对的时候呢，叶金川做了一个他自己生命当中来讲把自己命也赌上的一个决定。那个其实你今天回头去看，以 SARS 的死亡率来讲，叶金川在当时真了不起，和平医院就封院了，台北市耶，和平医院就封院了。好，那这样子一个桃园某医院，布利的桃园医院，我们当然照着卫福部的意思，我只是说，因为医护人员本身的 SOP 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呢，对这个医院里面的内部的疫情的情况，疫情如果没有扩大，恭喜，不只是呢，恭喜呢，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那更恭喜台湾，但是防疫这件事情之所以不要掉以轻心，就是因为它里面不是靠运气而已。还有一点是，我访问了从大陆回来的医生啊，因为两岸总是有些医界的人士在来来往往的，那大陆回来的朋友，他们之前呢，从去年，当那是去年，当疫情发生了之后呢，他们就发现了，其实他的感染率呢是很高的，在医院里面，当医护人员防护不足或者防护心态呢比较松懈的时候，那个染疫率呢其实非常高。那当你看到呢这个医护染疫的时候呢，两个医生，一个呢是在处理呢新冠的医生，戴着 N95 口罩，另外的戴着一般的医用口罩，你就知道那个就有问题。好，那戴着 N95 口罩防护衣，表示呢他才刚从呢，或者说他还在那个，就是说在 N9 在 COVID-19 的这个，就是说整个的防疫的岗位上面。而另外的医护人员却是这么的轻松自在的在跟他呢进行，虽然他们是进行专业的对话，就新闻内容来看，可是那个防护是不对的。另外让我觉得更害怕的是，其中一名的护士，你看他的轨迹图的时候，他是到外面，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点的症状。在医院里面当医护有症状的时候，他竟然不是在医院里面拿药，光这个动作我就知道那个医护的心态是有问题的。我还是强调，就是说我不认识啊，我也没有再跟你扯什么蓝或者是绿的，我跟民进党许多的1450的网军或者政客，我的态度就是不一样，我不是在跟你谈蓝绿，我更不会去幸灾乐祸，我只说就事论事的讲，当在 布利桃园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而且已经知道自己有了危险的接触史，因为你在院内第一关的时候你已经被筛检过了，筛检虽然说第一次验阴性，但是呢隔两天你发现了自己有轻微的症状的时候呢，你竟然不是回到医院里面健保卡一插，该拿药的拿药，该在做快筛的时候呢快筛没有，你竟然是到外面的诊所呢去拿药，那个动作就大有问题。好，那这些都显示呢医护人员本身虽然很辛苦，但是那个动作本身或许不能够去怪医护了，虽然他们已经操作了快一年的时间，但是呢整个的像这种的主要的收容机构里面的第一线的医生都会出现这种的状况的时候，一旦疫情呢有扩散，那非主要的作战医院的医护人员的 SOP 能不能够拿对，我就很怀疑啊。讲到就是说这个布利桃园医院的这个门诊呢已经休诊了，那前进指挥所呢已经进来了，虽然希望呢就院内感染的情况呢没有再扩大，希望我们的医护人员平安。那昨天有一个昨天那个是英国的一个研究报告啊，只要看一下英国的这个研究报告可能会让你觉得惊悚啊。那个惊悚就是好，英国的媒体呢报道，就是说有1%的新冠患者1%的新冠患者，这刚才怎么讲，就是新冠患者的康复者当中，就是你被确诊新冠，那有1%呢在140天内呢会死亡。你康复啊，你要听清楚这条新闻的重点是说康复。患者说你虽然确诊，不过呢被医疗体系呢给救回来了，人是平安的。可是救回来之后呢救回来之后140天之内会有1%的人死亡。会因为后面的其他的跟新冠无关的原因就死亡。但是这个研究报告呢，这个追踪因为它是一个大规模的追踪英国，那它无非呢制造了一种的紧张跟恐慌，就是说看起来新冠肺炎即使是治愈了，病毒清干净了，那纯粹从一个 COVID-19 的防治来讲，你 OK 了，你痊愈了，可是呢在离病过程当中的后遗症会让呢这些人呢，它里面还另外一个数字，说有1/3的人呢会在后续的多少天之内会回到医院，会回诊，就是会有其他的状况，而其中有1/8的人呢会在140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半年都不到，半年是180天了，140天就是四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会有1/8的人会在四个半月之内会死亡，虽然他痊愈。我在仔细看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参考了，我分析一下，就是我不希望大家这么的恐慌，是因为这些的所谓的新冠的尤其是重症的康复者，第一个你要想说当他是需要重症需要住院的时候，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就是说 COVID-19 它对于不同的年纪的影响的程度落差很大，那它尤其是一个老人对中高龄尤其是有慢性疾病的杀手，那如果你是中高龄，你有就是说这种慢性疾病的话，那新冠肺炎对你的攻击可能会更猛烈，因为它攻击肺部嘛，我说心肺它攻击肺部啊，那 如果你有这种心血管方面的问题，新冠对你来讲本来冲击就很大。好，所以换句话说，你回头去推论，就是说这八分之一可能本来就算是没有 COVID-19， 它本来就是某种的慢性病的高风险高危险群，因此新冠的攻击那除了会让他们雪上加霜之外，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医疗体系里面的高危险群，就算没有 COVID-19。 所以这个数字看起来很惊悚，但是我觉得如果就算把 COVID-19 拿掉，这些八分之一里面应该有很多他本来要过冬天也是很辛苦的，只不过 COVID-19 可能会使得这些本来就有慢性疾病、三高、心血管、心肺功能方面问题的朋友们，在面对新冠肺炎的时候，他变得特别的脆弱，所以要特别小心啊。还记得梅克尔，德国总理，他将在今年十月、十一月要卸任。那梅克尔在去年耶诞节前的那一席让德国人很感动的讲话，他呼吁年轻人要做好防疫，他呼吁年轻人不要仗着自己的年轻对防疫这件事情掉以轻心，然后呢耶诞节的时候呢又回家团圆。他说如果你们这样，这个耶诞节当然已经过了，这个耶诞节可能就是你们和家里面的长辈，他尤其提到你们的Grandma, Grandpa, 你们的祖父们，你们可能是跟他的最后的一个耶诞节。就说你们一旦传染给他们了之后，那他们的身体的抵抗力，身体的总体的那种的系统的完整性不会像年轻人这么好。那老人家一旦感染了新冠，死亡率超高，比年轻人要高很多。这是防疫工作当中来讲的一个逻辑上面弄清楚的，一定要在落实在对年轻人对孩子的防疫上面。虽然要求年轻，因为年轻人自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因此年轻人对于防疫这件事情，你如果不盯着他一定呢一派轻松。但是一旦疫情扩大了，年轻人把病带回到家里面，那个时候再来算账的时候来不及了。所以防疫本身年轻人的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进到广告回头之后再来谈其他新闻。好，来回到新闻的部分。疫情大家就留意了，那当全世界的疫情都还在一个快速的恶化升温当中。美国的疫情单位再告诉大家说，到二月中旬的时候，美国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50万。好，那全世界现在染疫人数呢，准备要破亿啊，这都是很惊人的数字啊。所以每个人，尤其在这个布利桃园医院的疫情，现在虽然前进指挥所进来了，那对于每个人的接触史呢，也都在进行快筛，希望就是说呢，第一圈就挡住像过去的几个我们都担心可能会有扩散效应的 case， 之后呢，大家都是有惊无险的都通过，希望呢还是这样。好，但每个人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就在防疫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呢，多提醒自己。好，再来看一件可能是小事情，可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大概注定了会是压垮苏贞昌内阁的最后一捆，不是稻草，而是最后一捆的钢条。当今年的冬天很冷啦，你如果听飞碟早餐，那算你运气好，因为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在提醒，这个冬天看起来来势汹汹，所以早在九月、十月我就一直在提醒，就今年的冬天会提早，第二个今年的冬天呢会很长，第三个这个冬天呢会很冷，会冷到让你很有感觉。好，那到现在为止，大概这些当并不是我厉害了，我只说 因为这些中长期的气象预测对我来讲是重要的，我对我做飞碟早餐的态度来讲是重要的。我觉得先把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先告诉你，这点呢是我应该要做的。鸡零狗碎的事情能不谈就不谈，因为时间有限。好，那天气冷，所以你家里面如果说有小朋友，当我除了提醒就是大家自己的穿着要注意，我每天都在提醒就长辈们起床的时候动作慢，然后呢今天天气冷不要出门，空气不好不要出门，做好保暖，然后呢我总是提醒你起床的动作慢一点啊，不要急，不赶时间，慢慢的听飞碟早餐，慢慢的起床，然后呢脖子要暖，戴帽子，衣服呢穿暖一点。好，但是需要出，有些人需要出门啊，比如说上班族，比如唐家龙好了，我每天时间到了就要出门啊，跑不掉的。那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要上学的，尤其是小朋友，小朋友就是12年国家范围之内的，因为你早上7点半都得要到学校。如果你是念大学的，你要晚点到，你反正呢看你的选课的情况，那你不见得这么早出门，你甚至可能不用出门。可是12年国教范围之内，包括呢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们都要出门啊，也这么多的小朋友们呢必须要出门去学校。因此制服一定，台湾的制服的设计啊一定是挡不了这种寒冷的，所以一定要做其他的保暖的御寒的动作。那暖包啊等等这些东西，老实讲了，暖包那种东西啊只是自我安慰一下，好，那再揉一揉手，哇，这个让这个手暖一暖。而重点还是穿衣服上面。那所有的学校的制服是挡不了这种寒的。今年已经好几波的寒流，体感的温度呢，都已经是呢，大概呢三四度的。那北台湾下雨，那个感觉呢更寒冷，山头呢都已经是雪。好，那父母亲大概都会觉得说，哇，让自己的孩子呢穿着单薄的热制服呢去学校，当然紧张啊。因此其实有很多的学校早就已经呢对孩子们，只要寒流一来，很多的学校早就让孩子们弹性穿着。寒流一来的时候呢，学校几乎就会主动的发布，就是说，哦，那这段时间呢不用穿制服，那你们就穿便服，穿暖一点。所以你会发现呢，现在早上的时间花花绿绿的，那穿便服的孩子进校门呢很多啊。但是我讲的大部分可能都是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呢，公立学校老师们学校大部分也都对孩子们的弹性穿着不只是睁眼闭眼，而是采取鼓励的方式，多半呢会配合的气象局说寒流来了，好，那这几天的时间1、2、3、4，好，那你们呢就可以呢做弹性穿着。好，那孩子们的围巾啦，或者说是戴薄围啦，或者穿的这个羽绒外套啦，这些大概呢学校基本上面都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面做文章。现在的校园在这种事情上面来讲要人性化太多。我记得我跟年轻的朋友们呢，我曾经讲过，哎，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个这个英国的这个海军上将的纳尔逊的故事，有读过吗？我们小时候的课本里面是有纳尔逊的故事的。纳尔逊的故事是什么？纳尔逊的故事是说纳尔逊当然在被形塑为一个伟大的军人，但是他的伟大是从小就训练出来的。因为那个故事是说呢，在一个超级的大的暴风雪的早晨的时候，那纳尔逊呢跟他的哥他们是要上学的，可是超级大的暴风雪，那他哥哥呢就犹豫了，他哥哥就觉得啊，外面的风雪这么大，一出去一跨出去呢，人就陷进雪里面，人都看不见了。好，那他哥哥就啊，那太危险了，不要。可是纳尔逊呢仍然坚持要一以贯之，他还是要到学校去。纳尔逊呢就出门了。那个故事呢，在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在鼓励我们，就是说，就是再糟的环境，刮风下雨台风，你都应该呢努力的，那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完成自己呢该完成的角色跟任务。 那是在我们的小学课本了、我们在当时这样被教育的，换句话说，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绝对不会鼓励我们说，台风天的时候躲在家里比较安全，下大雨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出门，天气冷的时候呢就应该呢穿厚一点的，穿便服。没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的那个世代的教育，我们就是要训练自己能够耐寒耐热，对环境要有很强的适应跟调适的能力，要能够忍辱负重，那要能够呢锻炼自己的意志力跟环境的对抗性，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当然那种的故事呢都拿掉了，或者说有很多过去，你说啊那个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是他的动机无非反映的是时代氛围的当中对于年轻人的训练的态度的问题。我小的时候教育体系里面给我们的训练是这样，现在不是啊，现在就是让孩子们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得呢学校有压力，父母亲会啰嗦，所以呢孩子们的保护呢是第一优先，时代的转变这个也无可厚非了。但是我说那天气冷的时候穿暖一点，好，那学校就这样子做啦。那我想这种的也不需要再多沟通什么，我想在这个社会当中来讲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的，何况今年真的特别冷。可是问题来了，是为什么说这可能是压垮苏贞昌的最后的一块，不是最后根稻草，是最后一块的大石头，会把呢苏贞昌苏内阁给砸晕。说苏贞昌如果会下台，或者是民进党的民调会进一步的会出现了快速的这种崩盘的反应，大概跟这件事情呢是有关的。因为在我看这件好 OK， 这个有图片的可能比较好，因为今天联合报用社论处理了，联合报的社论处理就是说，教育部呢函令中小学不得限制学生在制服外头加添了御寒衣物。那你看这种事情都还是要教育部函令啊，你就晓得对很多的学校来讲，学校老师来讲的那个心态可能跟我小的时候受到训练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是天气冷一点，然后呢就对孩子们就要这样子嘘寒问暖的，然后加衣服包外套，然后呢再冷一点呢就主动的父母亲妈妈请假说太冷了不要出门吧，今天呢就在家里面就不上学了。学校里面显然还是有很多老师们觉得这个呢会把孩子娇生惯养。我告诉你，在日本也不会像是台湾这样，日本比台湾冷太多了吧，可是我告诉你，日本绝对不会像台湾这样说啊，寒流来了。对，我们虽然在台湾叫说寒流，可是很寒吗？台湾人真的御寒衣物都不够吗？台湾虽然地处在热带跟亚热带地区，可是台湾人没有办法御寒吗？台湾再怎么寒，会比中国大陆的华北、东北、日本、韩国这地方寒吗？差远了吧。好，那这么寒，人家比台湾更寒，可是会因为说啊，这很寒冷，所以呢，就开始呢，对孩子呢，要刻意的，要嘘寒问暖，甚至不要上学，不会。但教育部也不是说小孩子就不要上学，而是函令中小学不得限制学生在制服外加添御寒衣物。如果穿在制服里面外套里面，他就不管你这个，也不需要你多说，我加了就加了里面，反正学校总是讲究团体性、纪律性、一致性嘛。好，所以呢你穿在里面只要看不到的，你学校的外套呢罩上来之后呢，学校基本上就是不啰嗦，你穿背心等等发热衣这些呢并不在范围之内。而是如果学校外套不够用，如果我要羽绒外套要罩着，那可不可以？教育部函令中小学不得限制。好，那本来呢新闻呢走到这边呢够了，可是呢问题是苏贞昌的苏内阁呢出梗图了。那苏内阁出梗图呢，马上呢就开始宣传呢这是自己的政绩。好吧，那没关系啦，你要宣传说呢我爱民如己，因为我自己当阿公，我家里面有很可爱的小孙女， 所以呢，我以当阿公的心情呢，我很了解哦，我也很担心我的孙子孙女们出门的时候会冷，何况我是个光头。那我光头呢，就是呢，我的头就是我的温度计。我出门的时候我也很怕冷啊，所以呢，好，那你以阿公的心情呢去谈呢，就说呢，孙子孙女的学校里面的这个教育工作跟穿着有关的御寒有关的事情，我没有意见了，我也会啊。那大家呢，当爸妈的，当爷爷奶奶当然会，可是呢，苏贞昌的这个梗图有意思。这个梗图呢叫做安心加外套，政府给你靠。你听到这十个字的时候，押韵我最会了。好，可是呢这种的押韵呢，安心加外套，政府给你靠。请问你，就是加外套这件事情需要政府给你靠吗？你是送外套吗？第二个就是说，这种的安心加外套，好像如果没有行政院啊，你加外套会加的不安心。这当然跟就是说各个学校之间的做法呢，可能有不同，每个学校的做法不同。我刚刚讲就是说，我知道的很多的私立学校，当然有一些的这种的国际学校本来就是常态性的穿便服的。那很多的私立学校呢，寒流一来的前两天呢，小朋友也好，家长也好，就都会接到这个通知说，哪一天到哪一天呢？那不受一般的这个就是说呢，学校的就是穿着规定的限制，你可以呢自由穿着，保暖的为优先。那公立学校呢，可能各个公立学校的限制呢比较多一点，所以教育部呢就通令，就是不得限制。其实教育部如果不是用这种负面表述的话，教育部只要说寒流来的时候，只要达到了中央气象局说的寒流等级的时候，那各个学校呢可以自行规定开放。那弹性穿着，我觉得就好了。把这种的学校本身对于学生今天可以在衣着上面呢做怎么样的弹性的权利，交给学校就好了嘛。教育部甚至于不用那种的警告的口吻，这是我们教育部啊。我说在光看到的那个公文，那个教育部呢，就其实就应该废了，那根本就不是教育啊。那换到教育部呢，本身都还是喜欢用那种恫吓性的口吻，就不得限制。但是我教育部得限制你，各级学校不得限制孩子穿御寒衣物，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教育部得限制，各级学校不得限制孩子们那弹性穿着御寒衣物，好吧，到这一栋也就算了。但苏贞昌的那个梗图，问题来了。那安心加外套，政府给你靠。本来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看就你会觉得，哎，这就是舒适风格嘛。这种的事情，穿个外套，我外套又不是你买的，我冷或者是我热，我有。家里面有家长，学校里面有老师，孩子们稍微大一点的，自己也晓得应对吧。如果孩子们如果念到了国高中，不要说国高中了，念到了小学的中高年级，如果天气冷了，自己该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那都反映了我们教育失败啊。可是呢，这个安心加外套，政府给你靠，把一些的教师单位、教改的单位呢？给惹火了，这些的学校、老师、教改单位，这一次我倒觉得，总算我看到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的一些的老师们，你们终于开始重视自己的自主权。当台湾的大学台大的大学法、校园自主不断的受到了行政侵害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教改单位都是虚与委蛇，都是呢，甚至于呢，当民进党的侧翼当太久了之后，当到呢自己呢已经的专业跟人格丧失了都无所谓。可是这一次呢，苏贞昌的这个安心加外套，政府给你靠，让老师们呢，这些中小学的老师认为政府呢不尊重老师的专业。把他们当成了必须要受到政府的就是说规范训练矫正的人， 把老师呢推到了学生的对立面。他说这张梗图除了显示苏贞昌呢自揽功勋的然后吹嘘诚信，也说明他对专业呢毫无尊重。好，那这种的语气，老师们的反应是对的，就是这张梗图，就是学生们看到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政府跟我学生站在一起，老师们不用理他。老师们如果说呢跟学生对立的时候呢，苏贞昌政府就会帮我修理他，政府帮我修理老师给学生看，是这张梗图会给所有的孩子、老师、家长共同的印象，安心加外套。那个是给学生看啊，你安心加外套。如果老师学校呢不听话，政府给你靠。哇哩嘞，这种的政治的宣传，这种一点点的政治的好处，你都要捞到这样的地步。我说实在的，光是这个心态，光这个梗图，我觉得苏贞昌内阁的政治生命大概就不久于人世了。进广告回头来。好，另外今天呢，待会呢10:10，今天有全球派对。好，待会尤其是美国，尤其是我上个礼拜我大概花了一些时间，到昨天的政经龙凤配呢，我们都还在讲，如果你的政治嗅觉够敏锐，那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国际政治起风了，而且起大风，那个风向呢变了。如果你还想要继续在海上行走，你必须要调整你自己的操作风帆的方式。这点呢，不只是在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同时也在提醒在台湾的蔡英文政府。蔡英文政府终将为过去4年，那青州已过万重山，因为呢有川普罩你，可是川普再过2天要下台。川普下台了之后，整个的国际政治氛围会变得对于台湾、对台湾的民进党非常的不利啊。那台湾接下去呢这段时间呢，要怎么安稳度过，要特别的小心。好，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看一下。台湾呢，昨天呢，最高法院撤销了原来呢高等法院呢对于太阳花里面的几位的首谋分子，包括魏阳的有罪判决，撤销就是，你的这个就是说呢，法律的论述啊等等呢不够严密，不够完整，退回去重审。我以为最高法院会提醒自己不要变成最糟糕法院。我们的最高法院今天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呢更可耻的司法的新闻。你看那个石木青案里面呢牵涉的这些呢法官检察官一头拉苦不要脸的一群混蛋，司法原来就是这样子被你们践踏的。好，那这个最高法院呢，即使是美国的国会山庄的暴动事件，全世界全美国70%的人认为那就是暴徒，认为呢就是应该惩治。有一些人甚至于呢已经呢有罪准备坐牢，在祈求川普特赦。可是台湾的最高法院竟然撤销了他的判决，真是不带走。